感谢主，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仍然使用我。2018年，当我发现确诊发现的乳腺癌、脑转移、全身转移、骨头转移、颈椎所有的地方都是肿瘤的时候。那时候我以为我将要结束我的生命，但是7年之后，主啊，你仍然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可以完全在外观上跟常人无异的，而且保留我的思维功能和语言功能，可以使我讲到，主啊，你在我身上实在是做了太大的神迹的工作。今天早上我讲这篇信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一睁眼的时候，我就打开手机，我看到境界的同工、祷告同工在荷兰的 Annie 姐妹，她在荷兰时差是夜里4点，我居然看到她给我的发的信息是为我祷告，我当时非常的感动，觉得神使用境界的弟兄姐妹，我每个人都是如此的软弱，但是你居然使用一个在荷兰的姐妹如此警醒的知道今天我讲这篇信息是跟魔鬼打仗，他在那里为我祷告，加我的力量。主啊，孩子只是一个破碎的器皿，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亲自来讲道，你借着我来传递你的信息。主，你将我打碎，无论是通过疾病、各样的方式和环境将我打碎，是为了让我能够成为你的器皿，通过我的碎片可以折射出你的道。主啊，感谢你，求你今天就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以善胜恶有多难？我们今天讲罗马书，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罗马书12章21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主的智慧啊，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们今天看到的视频里面提到的这一位啊，井上是个日本人，他因为父亲被杀，然后他其实实际上到台湾的原住民当中去服侍，以爱胜恶，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句经文，以善胜恶，这样的见证是可以的。我们在我们的当中环境中，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身边看到的全都是魔鬼撒旦肆虐，太多的人落在魔鬼撒旦的谎言当中，然后以恶报恶，我们不相信说可以存在以爱胜恶，但是上帝说可以的。我们刚刚看的视频里面也看到说以爱胜恶是可能的，而且让上帝透过他带来的这个能力是极大无比的，是超出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就要来学习这个神的这个智慧，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以善胜恶。其实在现在中国的环境里面，说实话非常非常困难。我上次听到我们那个境界祷告会里面有一个姐妹，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她说师母你知道吗，他说我在中国大陆，在这个环境里面，在周围人的这个里面，我去信主啊，我像一个神经病一样。他说其他的正常人都是在那里追求名利啊，追求世界上的，或者用恶的方式啊，或者用这种方式来做，我追求上帝的价值观，我是一个神经病啊。这是很多人的处境啊，很多人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需要学习看说上帝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在一个跟随主就被好像是个神经病一样的环境中，怎么样来以善胜恶。我们往上看21节的这个，在前面的时候其实讲到了19节和20节，讲到了上帝的策略，讲到了上帝的战术。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上帝的战术是什么，我为什么上帝说以善胜恶是可行的，而且是可能的，而且是由少数人活出来的。好，我们看这个19节里讲说，亲爱的弟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19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好，这两节经文里，上帝非常清楚地跟我们讲了以善胜恶的三个战术策略，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三个战术，看你愿不愿意顺服这三个战术。第一个，看神的第一个战术是什么？第一个战术是不要自己伸冤，不要自己伸冤。以弗所书十六章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你看上帝的第一个战术是不要自己伸冤。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英文版的话更清楚，它是 against the spiritual force。 这个 force 你看是中文里面我们看到是魔鬼啊，很多时候魔鬼你肯定是打不过的。我经常跟大家讲说，我们要明白在灵界里面，我们要明白第一层是人的层面，第二层是魔鬼的层面，第三层是神的层面。所以你作为第一层的人，你绝对打不过第二层的魔鬼。好，那这个英文版里面这个 force 翻译过来是力量和军队，而且它是复数形式。我们都上过大学知道，复数形式意味着它是一个灵界的军队啊。所以魔鬼不是指我们想象中说好像你可以轻易打败的，你要想到在这场战争当中，第一个上帝告诉你，这是一个灵界的军队。所以第一点就是说不要自己伸冤，非常重要。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血气，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时候，是根本不知道有灵界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完全是在靠自己与这个灵界的恶魔征战，跟这个军队打仗，所以必输，一定输。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外界环境里面，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被恶所胜，离婚或者怎样，被恶所胜太多见了，因为他没有在看到这个灵界之前，他肯定是失败。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好像信主了，好相信，但是你如果没有重生，没有重生，你不是真的基督徒，你只是个挂名的，你只是拿来得自己的好处或者怎样，你不是真正的在灵里面知道是愿意顺从主的话，实际上你也在魔鬼面前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你也很容易为恶所胜，很容易行不出来以善胜恶，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个灵界的军队面前，你仍然要靠你自己。所以上周来我们这里的一个弟兄，第一次来的，他信主才两年，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信主两年，他传给他妻子福音，他说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跟妻子吵架，经常吵的时候我想争赢，我要赢，所以经常吵架。他信主才两年，他说他把福音传给了他妻子，他说他现在他知道了之后，他自己感觉到，他说他会调整自己，当吵架出来的时候他会调整自己。好，我跟他讲，我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底是你赢还是神赢。我记得我在2018年，我在病房里面脑颅开颅手术三次，我已经开颅手术三次了，但现在大家看我外表看不出来任何的状况，对，我可以爬山的，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但我是三次大手开颅手术，五次全身大手术，对。好，然后那我说在那个病床上面，我最软弱的时候，连生死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死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境界的读者，因为我们境界在2018年的时候有在微信公众号上有50万的忠实的订阅读者，那时候的同工在有5个国家500位啊，他后来全部都被关闭了，因为我们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然后就被关闭了，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帝使用一个境界读者，他给我一个信息，他说神隐，我当时连死活都不知道，很软弱。他说神隐，你想想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神隐。神隐的意思是神隐，哇，那个时候很大的安慰我，我知道哇，原来在我爸爸给我40年前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就知道了，说我要赢啊，神隐啊，在我的身上，上帝要显出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看到说，真的，当你跟你妻子吵架的时候，谁赢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你跟他吵架的时候，你在争这个赢，我赢还是你赢？其实实际上最后魔鬼赢，你们都落入到魔鬼的手中，都是他的手下败将。所以上帝让我们放弃自我辩护的权利，就是第一步，不要自己伸冤。 这个非常非常困难，但这是绝对是一个属灵的秘诀，非常重要，是我自己实践的。刘牧师跟我在很多年的里面，我们实践这样一个，就是放弃自我辩护的权利。你能不能去顺服主？就在那个瞬间，你有很多的理由，在那个软弱的对方和那个罪人身上，你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说，说啊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他说错这句话，做错那件事情，他就是错。但是就是在当下，你能不能不看到他身上的这个问题，然后自己去放下这个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时候是属灵征战的第一步，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包括基督徒，都生活在这个血气，在这个肉体的里面，所以血气和肉体让我们没有办法放弃，一定要自我辩护，必须要吵赢，必须要赢，知道吗？如果当你明白在这个灵界里面，你面对的是一个魔鬼的军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的意思是要顺服，放弃自我辩护。我看到王明道先生，这是中国基督教界的历史上的伟人。王明道先生牧师，他的太太刘景文师母，我看他的传记啊，40年来我非常感动。就刘师母的这个传记里面，他提到说，其实王明道先生啊，他的家族是有点精神病的问题啊，我的看法啊，对啊，我觉得他这个里面啊，就是他的妈妈还有他的这个妹妹嘛，姐姐都基本上就是这刘景文师母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有一次他的父母要去世了，他回家奔丧，然后他的婆婆说，你是不是为了你自己来逃开，就是这个类似这样的，所以他基本上像精神病一样的。说实话，就是你去回家去看自己的父母死了，去看父母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的家里的婆婆会是这样子说他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刘景文师母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很感动我。他说这个是不是他，我婆婆这么不喜欢我，挑我的问题，我里面有没有错呢？我是不是也有我自己要承认的部分呢？所以你看到刘景文师母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能胜过，是因为他放弃第一步，放弃自我辩护的权利。他看到说，在一个问题上面看到自己的错在哪里，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自己有什么需要提升的。这个就是他掌握了第一个秘诀，属灵的秘诀，就是不靠自己，不要自己伸冤，这是非常难的。但是从属肉体到属灵，是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要走的一步。如果你走不上去，你即使是一个基督徒，仍然是挂名的，你仍然打不过魔鬼，你可以胜过眼前的丈夫，你可以怎样，什么样都行，但是你打不过魔鬼，因为魔鬼知道你的底细，知道你不顺服主，知道你没有按照上帝的策略来做，就是第一步，就是不为自己辩护。撒旦在这个时候，随时他会有他的伎俩，他的欺骗、诱惑和试探是他随时随在的。所以我经常讲，这个罪通过罪行怎么样变成罪行，我们自己里面有各种的私欲，有自我的中心，有对很多的欲望。圣经里讲出三大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人里面有这样的罪性，像地心引力一般生活在这个罪性的里面。撒旦知道，所以他通过供应你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外面试探诱惑你，完全可以使你的罪里面的罪性成为一个行为，发生一个行为啊。这就是理，我这样经常叫里应外合，里面的罪，外面撒旦的诱惑、欺骗和试探，这样子让我们落入到这个罪行的里面。所以很少人能幸免，特别是很多自以为聪明的、自以为这种方式的，是想要去拿自己的力量去跟魔鬼征战的，最后基本上都收入魔鬼的网罗。我们看第二步，神的战术第二步。好，所以这个时候以弗所书6章13节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是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步上面，怎么样不被自己不要自己辩护上面，更多的来深入讲一下，为什么你做不到？因为你不穿军装。明明魔鬼已经来了，打仗开始了，吵架，很多时候是跟别人发生冲突，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就是魔鬼来了，他准备好了要向你射箭攻击你了。但是你呢，你已经进入了战场，其实你不愿意的，不管你愿不愿意，他都把你拖入了战场。然后但是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面，你怎么样？你不穿军装，你仍然靠你自己的肉身，靠你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应对魔鬼的军队。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所以圣经里讲到说，你看这个神的军装是什么啊？要 这个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拿着信德当作藤牌，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你看上帝说的这个多么精准呢、啊、就是一个军装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图就非常清楚什么是上帝的军装。上帝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穿上了军装，我们上帝赐给了我们这个免费的这个军装啊，是一个最大的属灵的礼物，但是我们自己呢没有穿在身上啊。我们不知道打仗开始了，不知道你已经被魔鬼拖入了战场上面，然后你现在用肉身做盾牌，人肉盾牌去跟魔鬼交战呢、啊、所以输是一定的下场啊，一定的结果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里面，你看这个图就很清楚上帝赐给我们这些基督徒什么，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你看这些头盔啊，这个信心的盾牌啊，看还有这个宝剑，圣灵的宝剑呢、啊、就是神的道啊，啊，平安的福音的鞋，你看上帝把我们全副武装了，这是属灵的军装啊，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每一个基督徒啊。所以实际上你不要觉得世界上一个亿的人很厉害啊，一个亿的人他胜不过魔鬼啊，他在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里面啊，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基督徒都得着了这个宝贝啊，就是上帝已经赐给你军装了，你穿上这个军装你就可以胜过魔鬼啊。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啊，自以为是啊，自以为义啊，就自以为聪明啊，不愿意穿上军装啊，要自我辩护啊，用自己的血气，自己恩赐强的人用自己的嘴巴，我很厉害，我很会辩的、啊、我当年也是这样啊。我跟刘牧师结婚早期五年里的时候，我常常就用自己的嘴巴，用自己的嘴巴来跟他吵架来辩护啊，不肯放下自己的权利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是无数次的失败啊。我自己是斗争过来的，有经验呢，在这个里面是无数次的失败啊。你真的知道说在那个时候靠你的肉体和你的嘴巴，你的恩赐再强，你能力再强啊，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四年级给同学上课，我觉得我自己有口才，是给我的口才，我能辩得过你，辩论辩不过我，但是我能辩得过眼前这个人呢、啊、但是我打不过魔鬼啊。魔鬼非常清楚啊，你没有穿上军装啊，因为你的骄傲啊，因为你的自以为意啊，因为你的不顺服啊，你以为你可以打败我啊，所以你是谁呀、啊、你以为你可以打败我，我动一个手指头就把你灭掉了，因为你没有穿军装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的军装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不是累赘啊，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保护我们怎么样在属灵的战场上得胜呢。好，我们继续看神的战术。第二个是宁可让步，好像都是违反常理的。上帝的第二步是说宁可让步，然后我们继续读这个，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你的战局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战火堆在他的头上。
好，可以了。好，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懂啊，就是说仇敌呀、啊、我恨死他了，恨这个仇敌呀、啊、这是我们人的肉体的反应啊，他得罪我，就是我爱一个可爱的人可以啊，他为我好这样我可以，但是他得罪我啊，他就是要害我，我怎么爱他，很难啊，非常困难啊。所以人很容易被魔鬼所欺骗啊。但上帝跟我们讲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啊，渴了就给他喝啊，你说我不相信，不可能，不可能。好，我们来看一个视频，我们请我们的同工来放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监控录像拍下来的视频，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可以结束这个视频。对，
我让大家看这个视频，这个是巴基斯坦的一个监控录像，就几周之前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说是不可能的，爱仇敌是不可能的，你给他吃给他渴，这是爱仇敌吗？但是你看到吗，五岁的小女孩，我们看到这个巴基斯坦的视频里面讲的是说，一个劫匪来到这个店里面，他要抢劫这个小女孩，她五岁，她不知道，她就拿自己手里正在吃棒棒糖，看到有人来抢劫，她第一反应是说，你知道吗，五岁的小女儿她是拿那个棒棒糖去给那个劫匪吃啊。但是你看到吗，在那个瞬间发生了什么，没有我们任何大人无法想象的。你看，你看那个抽那个把那个收银员把钱给了那个劫匪吗？但是那个劫匪他居然他过来吻了一下那个小女孩，然后把钱退回给他们了，跑了走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以善胜恶，就是我今天讲的主题啊。五岁的小女孩来能做到，为什么你做不到？为什么你做不到？因为你在那一瞬间啊，你要自我的辩护啊，你不肯让步啊，你要以自己的方式去打败魔鬼的军队啊。你在这样的愚蠢的里面呢，为什么人渐渐长大？像我女儿七岁八岁的时候，我问她关于对仇敌的看法，她说以牙还牙，我一定要你知道吗，小孩子七八岁就已经没有了这种四五岁时候的这种，我女儿就说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子，觉得五岁的小女孩太幼稚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以善胜恶，没有办法胜过这个魔鬼仇敌啊，在于我们自以为聪明啊，自以为聪明啊。所以这个视频非常好的看，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当仇敌啊，魔鬼仇敌，他是一个军队啊，他到这个你家门口，像那个劫匪一样到你家来，就是来打你的门，就是来杀你。仇敌是杀、偷窃、杀害、毁坏人的灵魂，他就来杀你一家人了，啊，就这么讲，直接的讲，灵界里面就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多少的基督徒像这个小女孩一样，顺服主啊？不是说他不知道什么主啊，多少基督徒多少顺服啊？啊，知道说在这个时刻，很多时候知道说只有神能打败魔鬼啊，就魔鬼现在要到你家来杀人了，杀你全家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在什么位置上面，你有没有穿你的军装，上帝赐给你的军装，你有没有相信神，说神是那个可以拿枪，我们这现在这次的海报上面有个枪，上面画着一个心，这上帝是能够拿枪打败这个劫匪的人，你相不相信啊？你这个时候你仍然在靠你自己啊，靠你自己。而且你甚至很多姐妹啊，很多，我是讲很多姐妹，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姐妹顺服啊，很多姐妹她会说你不要动我来，你知道吗？我们姐妹要很小心啊，因为你的弟兄你知道吗，他再软弱他再差劲是你眼里的傻子，但他力气比你大，上帝造的时候他力气就比你大，你居然跟外面的那个劫匪强盗说你不要动我来啊。所以这是我们姐妹的愚蠢呐、啊，你知道吗，多么愚蠢呐、啊！如果你知道这是一场属灵征战的话，你应该让你的先生去啊，他的力气比你大啊，你知道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属灵的规律啊，不知道在属灵里面上帝的这个计谋，不愿意顺服他，不愿意顺服我们的先生，上帝让我们是完全是他有他的这个智慧啊，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得益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神的第三个战术。第三个战术是说，听凭主怒，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相信吗？相信吗？这是上帝的第三个战术啊。在我们与人冲突啊，特别是在亲子关系里面，或者是在婚姻关系里面，与父母的关系里面，在那些家人之间的战场上面的时候，你看到吗？上帝的第三个战略是说，主必伸冤，我必伸冤，主必报应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智慧啊。二十世纪的先知，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吕埃尔，也可以翻译成以路啊，我把这个英文放在这里。他是法国著名的一个基督徒思想家、社会哲学家，我觉得他提的一个，我们境界曾经发过他的书斋，他提了一个观点，我非常非常认同啊，我把它写在这里。只有主有资格审判，主有公义啊。为什么？我看到这句话，我就非常清楚的意识到说，人没有公义啊，人没有公义啊。 他人没有公义啊，你也没有公义啊，你不要觉得说自以为意在我手里啊，别人没有，我也没有，人都没有啊，只有主有公义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洞见呢、啊、如果你抓住这个洞见，是非常有力的武器啊。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个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很大的帮助啊。我在这个癌症病床上的时候，我做很多这个属灵上面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是饶恕，就是默想上帝的公义啊，就饶恕在我心里面很多我原来可能饶恕不了的人呢、啊、但是我看到上帝对我的公义啊，看到上帝的公义，上帝饶恕了我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和罪啊，在这个里面上帝让我去饶恕别人。所以上帝的公义啊，他除了对这个施害者的公义啊，就刚刚我们看到第三步，你很多时候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够放下辩护，为什么不能够自己去伸冤，放下伸冤，因为他觉得说上帝没有公义啊。甚至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以受害者自居啊，就真不公平啊。我们之前有一个姐妹，她说她马上觉得我们当时跟她祷告的时候说让她饶恕啊，她说非常不能，非常不愿意啊。她说我小的时候父母伤害我，我结婚了之后老公伤害我啊，婆婆伤害我，公公伤害我啊，都是伤害我的人啊。我好不容易信主啊，进了教会啊，教会的领袖啊，牧师伤害我啊，她说我怎么能够饶恕得了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光景啊，很多人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知道吗，上帝给你是以受害者自居，觉得你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你知道吗，上帝对受害者的公义是什么，对受害者的公义就是让你饶恕那个施害者，这是上帝的智慧啊。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让你去饶恕他，你想，因为上你听那个人，他是小时候的父母也好，或者是老公也好，或者公公也好，婆婆也好，他们伤害你的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事实了。然后你当你不饶恕对方的时候，其实你无数次的允许魔鬼撒旦用这种方式来伤害你啊，成千上百次的伤害你啊，你每一次想起的时候都觉得被伤害啊。所以上帝的智慧是让你去饶恕那个施害者，你饶恕他，上帝是为了通过饶恕这种方式释放你，从受害者的这个深渊里面把你释放出来。然后上帝会不会放过这个施害者呢？不会。这是主的第三个策略。你以为啊，你认为上帝会放过这个受害上这个施害者，你这是你的看法啊，但实际上上帝不会啊。所以你如果感受到你有受害，你就把那个受害的施害的这个对象交在主的手中啊，可能不需要等到你死啊。如果上帝的时间说你死了才能看到这个施害者有这个上帝报应他啊，那你说你看不到了，其实不一定需要你死啊，可能在你的有生之年啊，你就会可以看到施害者的一个报，上帝报应的一个结果啊，这是很多我们很多人见证的，很多很多人见证的一个过程呢、啊、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担心施害者落在上帝的手中会比你的手中啊，上帝不会放过施害者的，他会有公义的审判，这就是我前面刚刚讲的，这个只有主有资格审判，所以主有公义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给你的公义是什么，就是让你去饶恕，饶恕那个施害者。所以不管你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呢、啊、施害者跟受害者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呢、啊、所以我们读整本圣经啊，我们读整本圣经，你可能带入你是个受害者，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没有很少的人会带入自己是个施害者了，但实际上整本圣经讲的就是一件事，十字架讲的就是说施害者和受害者都需要我的恩典呢、啊、施害者需要十字架的饶恕啊，受害者也需要十字架的公义啊，所以十字架是给了施害者跟受害者恩典跟真理啊，它全部都在这里面贯通了，所以是人类最大的一个益处啊，就是明白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真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讲了今天的这个以善胜恶的这个秘诀啊，我把它几个重要的地方给它引出来，不要为恶所胜呢、啊、就是被恶激发，恶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你经常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啊，觉得自己啊这个没有主动犯罪，但是实际上呢，当你别人犯罪的时候，别人向你发怒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别人向你发怒或者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的反应就是激发出你里面的恶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记住的就是说，上帝的怒气也同时转向你啊。开始上帝的怒气是转向那个施害者的，但是当你被这个恶所激发里面的恶的时候，上帝的怒气也在你的身上啊。你在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说，其实上你被恶所胜了。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啊，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啊。本来我觉得我很好一个人呐、如果我的丈夫对我好一点，如果他不是这么差的一个人，但实际上正是因为他很差，把你里面的恶激发出来，上帝的怒气，你也可以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在境界里面就是说，用一生来认识自己的残破啊。所以很多时候冲突或者生气或者怒气的这种场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啊，认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呢？认识自己是在用人肉盾牌对付魔鬼啊。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说她跟她先生两个人，她先生经常打她，很多次的打她。因为我们经常为她祷告和这些，她知道，她有一天她说一个话很感动我，她说啊，她的事情我不管她了，我对付我自己的问题啊。我跟她讲，我说因为她先生是一个很其实很听她话的人了，我说你要思考一下你自己的顺服的问题。他说他打我也没有让我顺服啊，这是很多姐妹落入的光景啊。所以我们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不是说这个先生答对啊，那先生也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啊。我们同时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靠穿上神的军装，顺服神的时候，魔鬼就逃跑了。只有十字架能够拆毁魔鬼的武装。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 ？self awareness 啊，自我的认识啊。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知道上帝赐你的十字架是宝贵的，极宝贵的，因为只有这个十字架能够拆毁魔鬼的武装啊。第四点我专门在这里放在这里，就说我们要明白，在这场战争当中，不是为胜利而战，而是在胜利的结果中战斗，是站在耶稣已经得胜的位置上面去支取得胜。为什么我把这个秘诀放在这里？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在软弱当中啊，很多时候他以为啊，他觉得说我们好像没有得到一个结果啊，我们好像不停的在跟魔鬼，很多时候魔鬼在不在啊？我上次带一个姐妹信主啊，他女儿跟他讲说，你去死啊，然后我再死啊。在那个时刻他觉得魔鬼肯定在，他说神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魔鬼肯定一定在啊。所以他说魔鬼在，我就跟他讲说魔鬼在，只有上帝的武装能够，十字架能拆毁魔鬼的武装。他说我要，如果只有上帝能够对付这个魔鬼，我要啊。所以他信主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不是为胜利而战，就说我们好像没有得胜啊，不停的在这里好像是在胜利的结果中战斗，就站在已经得胜的位置上，这个非常重要。这里我特别要提出来跟我们的基督徒的弟兄说这句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啊，我们一样是人的软弱，特别是当我们的姐妹伶牙俐齿啊，跟我们辩论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他，什么都不行。本身实际上是个创世纪里面讲到说，是由男人的肋骨造的女人呐、是骨中骨肉中肉啊，所以你看他的精髓啊，精华啊，是在这个女人身上啊，所以他真的是比我厉害啊。很多弟兄觉得说，哎呀，他什么都比我厉害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弟兄们，我们手里握有圣灵的宝剑呢，是上帝所赐你的，上帝赐了你圣灵的宝剑呢。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军装，这个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啊。因为上帝说男人是头啊，擒贼先擒王啊。你知道现在中国大陆这么多的家庭和环境的里面，为什么这么多的失败和软弱？很多的弟兄，很多男人不信主是非常多的，很普遍的啊。进了教会里的弟兄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上帝所赐给他的军装，上帝已经赐给他一个得胜的位置啊。说当他站在那个头的位置上的时候，不是这个软弱的，是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姐妹，她老公是复旦计算机系的，应该很厉害了，但在她的眼里看来，那个傻子啊，那个傻子。我心想，复旦的计算机系如果是个傻子的话，我们多少弟兄是个傻子啊，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啊，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上帝赐给了你圣灵的宝剑呢、你有没有站到那个位置上去啊？当妻子说强盗来的时候，说我来，你有没有想到你妻子比你更软弱啊？ 是让他把他推出去去对付那个强盗吗？还是你要站在那个得胜的位置上，穿上军装啊？虽然你可能不技不如人呐，你有很多软弱，你有很多问题啊，但是只要弟兄们，你踏上那个得胜的位置，你站在那个已经得胜的耶稣赐给你的位置上，就是一个头的位置，上帝与你同在啊。这个时候不在乎你多强啊，不是你的问题啊，而是上帝有多强啊。你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上帝就与你同在，就可以胜过那个劫匪啊。我跟刘牧师，我们结婚早期很这个时候，说实话，那时候牧师还没奉献了，对，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心里面冥冥中有一种概念呢，我心里一直在想啊，我就想说，我在想说这个，我说我结婚的这个对象啊，再软弱，他再有问题啊，我觉得如果他一定比那个靠着自己去那个的这样的弟兄啊更强，不是弟兄，就是靠着自己啊，世界上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啊，他即使非常强啊，非常厉害，什么都有啊。我当时心里面就觉得说，我的先生一定比他强啊，我是对上帝的信心啊。再软弱的弟兄啊，如果上帝与他同在，上帝介入在他其中的话，他是有非常大的生命的翻转。所以说实话，我那时候以我自己的眼睛去看，我会看错。我那时候眼睛去看，我觉得说，在我看到的单身的弟兄里面，我回想起来，我觉得说我刘牧师是最不属灵的一个，因为他第一年的时候不参加祷告会，我很想服侍他，不参加祷告会，然后不愿意，这个我们都是公开的啊，都是不愿意参加祷告会，然后做聚会都是最后一排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神是不是骗了我啊？我觉得说，为什么我想找的是一个跟我一起服侍的，是一个像牧师一样的人呢、啊？为什么他这么的退后啊？我当时，所以我心里面都用我自己的嘴巴，用我自己的这个能力啊，想要去改变他。很多基督徒妻子都犯了这个错、啊，就想用自己的肉身啊，让自己的以自己的嘴去改变你的先生啊。但是你不知道，实际上你要把他推到上帝的位置上去，这是你的帮助者。你怎样做一个顺服的帮助者？就是你要把你的先生推到那个头的位置上去。然后因为在当他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啊，这个时候不是他有多强的问题了，是上帝与他同在啊，是上帝的能力啊，远远超过于一个在世界上非常强的一个先生呢、啊、所以我们想到说，这是就是男弟兄所站的位置啊。啊，我讲到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得胜，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讲很清楚，什么叫做已经得胜的位置，什么叫做为胜利而战。我们看球赛的时候看到有录播跟直播，当你在看一个直播的时候，你很紧张，因为你不知道结果，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你就在想说，这个我们可能落后了，比分落后，你就会很紧张很焦虑啊。但是如果你在看录播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态啊？因为你已经知道结局了，你已经知道我方必胜了，现在只是暂时落后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什么叫做站在得胜的位置上，就是你要有这样的录播这样的心态，就是已经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几千年前，耶稣公元是以这个耶稣诞生为纪念的，马上要叫圣诞节，对，所以2025年之久，耶稣已经胜过了撒旦，践踏了仇敌魔鬼。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相信你是站在这样一个得胜的位置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耶稣已经把得胜赐给了我们，把军装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要一生之久，常常每一天都穿着它去跟这个魔鬼征战，站在这个得胜的位置上去征战。不光是我刚刚说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弟兄或者姐妹都要站在这个胜利的结果中战斗，去支取耶稣的得胜，而不是还不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很软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觉得很软弱，就是以看自己，以自己，以对方来看，周围人来看，觉得说没有得到胜利，看到的都是失败。那是因为用你的肉眼看，没有用属灵的眼睛去看。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特别把这个降魔之道放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问题，在我们的夫妻之间，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弟兄姐妹当中，你看到说，我前段时间我给一对小夫妻婚姻婚前辅导，他们还没结婚，他说他们两个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两个基督徒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已经打了很多次架了，说没有信心进入婚姻，很怕在婚姻里面，我们已经谈恋爱都已经这样打过几回了，然后怎么办呢？我说你们俩啊，没有学会降魔之道啊，不要进入婚姻啊。 我说因为在婚姻里面无非啊，说的残酷一点啊，其实就是对方的魔鬼和你身上的魔鬼一起出来，两个魔鬼打架啊，你有什么力量去面对？而且包括甚至还有两方父母啊，六个人啊，六个魔鬼一起打架，呵呵，这就是婚姻啊，你知道吗？这就是婚姻啊，你靠你的肉身啊，你的肉身盾牌啊，你能胜过这六个魔鬼打架吗？所以我说没有一点降魔之道，你不知道降魔之道不要进入婚姻啊。嗯，那他问我降魔之道是什么，我说很简单，如果用英语更这个明确的解，就是 fight together， 不是 fight each other， 就说我们是一起向罪征战，在婚姻的里面我们是一起，我们是联盟的，我们都是一个软弱的一个这个罪人，丈夫和妻子都是软弱的罪人，然后我们一起向罪来征战， fight together， 而不是因着罪，因着这个丈夫的罪，因着我妻子的罪，一起彼此征战呐、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秘诀啊，属灵征战的一个秘诀在这里啊。所以你看这个 sin 啊，这个 sin 中间就是个爱啊，就是自我中心啊，在婚姻的里面是特别明显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婚姻是全世界最难的？我一直这样讲，说我那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说我绝不进入婚姻啊，因为我从小看到我父母啊一起吵架或者什么，我当时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认个错不就完了吗？不就是指出对方的错，认个错不就完了？但是不可能的，他们一辈子就这样吵啊，他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个，所以我当时二十多岁我就说我绝不要进入婚姻啊，如果再进入到婚姻里面我肯定失败啊，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啊，我觉得再怎么聪明的人这个是胜不过啊，所以我在想我没有学会这个东西之前我不愿意进去啊。那我后来认识在美国的时候信主，知道说基督徒的夫妻是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如果你是真的真正的拿出这个拿着圣灵的宝剑啊，是这样子，是越来越好啊，因为你们是一起向罪征战的啊。所以我看到了这个，我跟刘牧师结婚的婚礼上面我就讲了这个三角形啊，我说我最羡慕的最希望的，我和牧师两个人啊，我们的婚姻啊希望是一个三角形，神在这个最顶端的，我跟牧师是在这个两端的，我们什么时候是我们俩的关系最近啊，就是当我们两个人彼此越来越顺服，彼此顺服，同时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俩之间的这个距离越近啊，只有这个时候，这个是个三角形，是我在结婚的那第一天婚礼上面，我就跟刘牧师讲，就说我最大的希望是这个啊，是上帝介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啊，是让我们两人成为一体，去向罪征战呢、啊，不然我们俩一定是为着这个罪的问题啊。一定是争吵不休啊啊！所以这是一个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圣约啊，这个三角形的约定啊，所以是上帝在这个最上面啊。我们近界有很多这样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讲战争的房间，这是一个电影啊，很多弟兄姐妹看过，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啊啊，讲用一间祷告室来抵抗全世界啊，一个老太太，这个战争房间里面讲一个老太太带一堆好像要离婚的一对夫妇里面祷告。其实啊，这个老太太为什么她有这么多经验，就是要祷告呢？她自己也是离过婚的，她吃过很多苦头啊，就说她跟魔鬼交战过啊，交战之后知道败下来啊，失败啊，就到她老的时候，她教那个年轻的夫妇，教他们说这个是一个战争的 spiritual war， 所以你们不要靠自己啊，不要靠自己啊，要靠着祷告啊，一起去征战啊，特别是弟兄啊或者姐妹，你们一起能够祷告，任何时候发生争吵的时候一起祷告，然后借着这个祷告，然后彼此敞开心扉啊，到神的面前去啊，上帝一定得胜，而且你们一定得胜啊。我辅导过好多快要离婚的夫妇，很多时候都是当上帝介入在他们的关系中的时候可以复生了、啊、重生了、啊、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一段关系结束了就是结束了，你犯了很多错，他犯了很多错，很多的问题结束了，但是只要当我们两个人愿意向神一起向神顺服的时候，彼此顺服的时候，婚姻仍然可以继续啊，可以复生了、啊、这就是复活，我们看到说死人复活很少见，但是婚姻啊，一段关系的结束就像死亡一样，死而复活的神迹在耶稣那里是可能的，只要你相信啊。我们下面还有那个这个 PPT 吗？好，嗯，就回到起前面这个。好，我在想这个，其实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个见证呢。我想我今天讲的这些，大家已经明白我说的意思是什么了。但是这个理解啊，是容易啊，但是真正能够行出来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啊，但我最近我听到一个加拿大姐妹张明轩姐妹的见证，我觉得非常好啊，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盼望啊。 她是一个在加拿大的一个姐妹，然后呢她这个好像是被选为前50位这个亚洲商业的领袖啊，做得很成功在她那个领域。但是我重点不是在这儿，因为我们看到过成功的人太多，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亿是一百个亿的人太多，但是能真正像这个最征战得胜的人非常非常少啊。而这个张明轩姐妹我特别提出她，是因为我觉得她的黑暗的历史啊，很多时候我接触到很多的个案，接触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也会信心动摇，我就会觉得说走出黑暗真的很难，以善胜恶真的很难，因为很多很多的人在早年的时候，小的时候就被魔鬼摸到，不是神先得到他，而是先被魔鬼摸到，这样的人有出路吗？他能走出来吗？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疑惑，我觉得这种，但是当我看到张明轩姐妹的见证的时候，也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啊，我觉得是可能的。他是我是可以想象，无论我们今天线下的还是我们线上来听我这篇信息的姐妹，应该可以讲哈，没有一个人的这个黑暗的这个过去比他更黑暗。他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小的时候，他的妈妈有三段婚姻，他的父亲呢是重婚罪，也就是他是一个新加坡的商人，然后呢他是有新加坡的妻子的情况底下跟他的上海的这个他妈妈结婚，所以呢实际他们是被骗的，所以呢他是私生女，所以实际上他出生就是个私生女。对，那四岁的时候他爸爸呢是心脏病猝死，对，然后大概在这个十几岁的时候，那他从小呢是外婆带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外婆死，所以外婆其实像妈妈一样，对他来讲像妈妈去世一样，所以他是经过非常多的破碎啊。最那个不容易的是呢，很多人我们看到说孩子小的时候啊被这种小朋友欺负是很正常的，他小时候有多动症，所以经常被小孩子欺负啊。然后呢结果他在那个学校里面那个老师啊那讲啊，老师讲啊说，张明轩呢、啊、你们不用经过我批准呢、啊、你想打就打啊。所以他受的是这样的伤害啊，不仅是同学小孩子霸凌他，老师直接公开讲啊，说张明轩这个人你直接打就打、啊、所以你就知道在这样的一种黑暗的过程的里面基本上是走不出来的。说句实在话，这种像这种从小是私生女出生的父母是这样的一个，两边都是黑暗，所以有很多时候你看到说一边黑暗可能还有走出来的可能呢，但他是两边黑暗，而且自己也非常深的这种经历，很小的时候被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因为他父母不管他嘛，就是扔在寄养家庭里面，然后寄养家庭里面一个十几岁男孩性侵他，所以他所经历的可以讲除了外国人很多有破碎的经历，他作为华人当中我觉得是经历的黑暗经历的一个极限了。他说看到他后来长大之后他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然后他的妈妈呢就是算命，就是更多风水什么，他也跟着他一起拜偶像啊，就是看风水啊这些。然后后来最大的这个神迹是他说他有一个外婆，他的外婆是信耶稣的，然后他唯一就是他外婆带他，所以他唯一的爱和温暖就是看到他外婆，然后他外婆呢是经过神迹的。可以讲他有一次经历，就说别人都觉得他死了，但是他真的后来就活过来，然后他外婆活过来之后呢，每一天他在传福音，直到他离世的时候他都是每一天都传福音。所以对这个张明轩姐妹来讲，他整个世界是一片乌黑的，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的，可以讲比我们众人都要更加的黑。对，但他只有一个，就是看到他外婆是怎样信主传福音的。所以当他后来在20多岁吧，应该是这个在做他的领域的时候，接触到一个客户，然后客户是信耶稣的，然后带他信主，跟他讲说有一个耶稣可以胜过魔鬼的。所以他当时听了之后，他39岁啊，30多岁才信主。对，所以可以讲他的前半生啊，很长的时间里面都经历了非常深的黑暗，比我们一般人都要黑暗的，可以讲是走不出来的。就是说然后在那种状况底下，他知道那个这客户跟他讲这个耶稣能胜过魔鬼啊，然后他就说他要啊，他就抓住耶稣啊。他后来成为模特，他个子很高，1.7米，而选为在参选过那个亚洲小姐，你可以想象她的美丽程度啊。所以你想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种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随时随地都会找到她。所以她说她自己讲她的见证的时候，说到说她自己没有，她在这个信主之前的男朋友没有超过4个月的，你也可以想象啊，她有这样的资本和条件，没有超过4个月的。但是我很感动在于说她在信主之后有一个极大的翻转呢、啊。她在这个39岁的时候，她遇到她的老公，她的老公是一个瑞典的基督徒，啊， 然后呢，她遇到他的时候，她跟她的老公讲说：“我们婚前守贞呢。”你知道，对于她这样子，妈妈三段婚姻，爸爸重婚，小三这种，这样的人，一个男朋友不超过四个月的人，你可以想象婚前守贞有多么困难呢？但是她真的顺服啊。她那个瑞典的这个老公啊，后来成为她老公的，居然她呢，她告诉她妈妈说：“我找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在跟我婚前守贞啊。”她妈妈哭了，就是这个老公的妈妈是个瑞典的很好的基督徒啊，她觉得我的儿子终于他找了一个基督徒啊，非常开心啊！你看这他，所以他的这个生命的翻转完全是神的工作，可以讲。然后在这个里面，他们度过了九个月的婚前守贞，进入婚姻啊，现在18年了。18年他们俩非常甜蜜啊，我很感动他的先生啊，就是这个瑞典，你可以想象这样子黑暗的姐妹啊，她在婚姻当中啊，她根本没有办法运转呐、啊，你知道吗？她说她每一天的时候，她的先生啊都会跟她讲啊，她走的时候离开，她会说，都会跟她讲，你是我最棒的妻子啊，上帝赐给我最棒的妻子啊，然后为你祷告啊。她的先生瑞典的这个先生就是这样对待她的，你可以想18年之久啊。因为是上帝介入在他们当中啊，你想那个瑞典的那个先生啊，实际上文化差异，我们见过很多跨国婚姻啊，尤其当这个张明轩他是这么黑暗的历史啊，实际上是很难翻转的，你知道吗？很难翻转的。但是他的老公瑞典的这个基督徒，他就是知道说，就是引入上帝啊，让上帝介入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啊，让上帝来保护他的妻子啊，所以他每一天赞美他啊，说你是上帝爱的宝贝啊。所以我看他上次讲一个这个照片的时候，提到他自己那个视频，说我就那时候8岁，他说他很痛苦的，就是不是别的小朋友这样子欺负我，老是说啊，想打就打，就是打他。他在指出这张照片的时候说，这是我先生最喜欢的照片呢、啊。在那一瞬间，我真的被圣灵很大的感动啊。我想他的瑞典的先生这样子跟他讲说，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妻子在那个时候是最受伤害的，最受魔鬼伤害的时候啊。所以你看到一个可能有文化差异，他并不那么完全理解他妻子的，他引入上帝，让上帝介入在他们的婚姻中，赞美他的妻子。这个先生拿起圣灵的宝剑，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得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姐妹她生命完全被翻转了。她现在就跟她的这个外婆一样啊，每一天传福音啊，每一天传福音啊。所以我看到这样的姐妹的见证，我知道说以善胜恶是可能的，我没有人的黑暗可以超过这个姐妹啊。但是她真的，她跟她先生两个人啊，真的引入上帝的力量之后，他们真的生命被翻转了。谢主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是何等不堪的人呢，何等污秽的人呢，何等自以为意的人呢。我们像小孩子，就是很多时候不愿意听从丈夫，不听从父母啊，不愿意听啊，我们自以为意啊，以为自己可以去打败这个仇敌魔鬼啊。很多时候神有他的枪啊，神有他枪啊，那神的这个枪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用子弹去击毙仇敌啊，而是他让我们去爱仇敌啊，让我们去爱仇敌，这是上帝制服魔鬼的方法。当我们像5岁的这个小女孩，拿棒棒糖的小女孩一样顺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以善胜恶是可能的，这么小的一个给棒棒糖的善意可以胜过恶。如果我们披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军装，我们用上帝的智慧，不自己辩护，不自己自以为聪明，宁可让步，让上帝去击毙仇敌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耶稣得胜的位置上，跟他一起去支取这个得胜呢。否则我们一定是魔鬼的手下败将，一定被他吊打。求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是在怎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啊，让我们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武装，主啊，来胜过。
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来祷告。是的主，我们向你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每一位弟兄站在神呼召他站的位置上。在真的是过往的婚姻的里面，许多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话语的真实就在我们当中。当神影选择顺服的时候， 那个炭火真的就在我的头上，让我也顺服在降服在神的面前。许多时候主求你赦免我们这些做弟兄的啊，姊妹对我们的期待，希望我们能够保护这个家，但是我们却是很多时候却是掀起风浪的那一个，把风浪带进家里面的那一个啊，因为仇敌的攻击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把这个家里面好像最强壮的那个先来打败，甚至成为他的内应，成为他的那边的人，被他使用，把伤害带进我们的家庭里面。啊，主求你赦免我们，主求你让我们醒过来。当我们醒过来，就知道我们要依靠你。依靠你，尽管我们有各样的软弱，主，但是当我们顺服地站在那个位置上，当我们披戴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支取你的得胜，我们就可以对魔鬼、对仇敌来夸胜。是的，主，求你这样的得胜，今天就浇灌在地上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他们的家庭里面，他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来传递的是得胜的消息。感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